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一起翻开圣经列王记下的第十章啊，列王记下的第十章。那么神借着先知的仆人就高了耶户，那么做以色列王。那么耶户呢就杀了以色列王，那么同时也顺便把犹太王给杀掉了，所以亚哈谢、约兰、都丧命在这一个耶户的手中。同时王后耶洗别也是一样啊，果然照着神对亚哈家、对耶洗别的咒诅，那么一一的应验，借着耶户的手。那么这件事情也是让耶户他是被神所高抹的以色列王，他知道神所说的话必然要实现，必然要应验。其实神就是要让耶户这个新的以色列王知道，神才是真正以色列的王啊。那么神所兴起来的王，他所要做的就是要执行神的权柄，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啊。那我们看到耶户刚开始的时候，的的确确每次做完一件事的时候都讲到神的这样一个预言神所说的话应验了，应验了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第十章，当耶户杀了这个以色列王约兰那么之后也杀了以色列的这个王后耶洗别之后，我们看他继续的一些做法，我们来看一下哈。十章第一节说，亚哈有70个儿子在撒玛利亚，哇，很多儿子，对不对？有人说中国人讲多子多孙就多什么福气啊，不过帝王之家争权夺利就难免哈。然后我们看他的的确确好像很多的孩子，70个在撒玛利亚在撒玛利亚北国耶户就写了一封信送到撒玛利亚，通知耶斯列的首领，一般来讲就是宗教跟政治的一些领袖那么他就讲说，就是长老还有教养亚哈众子的人说，你们那里既有你们主人的众子和车马器械坚固城，接着这信就可以在你们主人的众子中选择一个贤能合宜的，使他做他父亲的位，你们也可以为你们主人的家征战。这封信内容是这样子，那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在这个北国这个撒玛利亚地方，他知不知道耶户所做的事？当然嘛，当然已经知道，对不对？他已经被高做以色列的王，同时也把他们的国王还有这个亚哈王的王后耶洗别通通杀掉了。现在这个亚哈的70个儿子在这个北国的首都里面在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他写这一封信给他们，他告诉说你外面有很多王的孩子在那里，有继承人在那里，然后你们也有兵马，你们有坚固的城墙，你们还是很强壮的，你们可以立他做王。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你们要立王的话，那我们就怎样战场见，这是一个挑战书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我们看到这一些耶斯列的首领他们的回应是什么。第四节说，他们甚惧怕，非常的害怕，彼此说，二王在他面前尚且站立不住，我们怎能站得住呢？他们评估整个情势，二王指的是北国以色列王还有南国的犹大王通通被耶户给杀掉了，连两个王在他面前都无法跟他对抗，何况我们不过是王下面的这些微不足道的领袖而已。所以他们这句话代表什么？要战还是要和他臣服嘛，对不对？怎么敢战呢？对不对？很惧怕。所以第五节说，家宅义宅还有长老并教养众子的人就打发人去见耶户说，我们是你的仆人， 啊，那就是说你是我们的主人，你说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怎么做啊。凡你所吩咐我们的，都必遵行。我们不立谁做王，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完全的降服，对不对？哎，那我们说想说，哎，这个领袖，也许有些宗教领袖，他们有没有去求问神呢？好像没有听到，对不对？不要忘了，以色列是一个已经在走很末后，就是那个道德跟神的关系是非常远的啊。这个时候的的确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他们看到情势，看到耶户的整个权势的一个壮大的时候，他们就惧怕，他们就降服在他面前啊。那第六节说，耶户就跟着就给他们写一封信说啊，你们若归顺我，听从我的话，明日这个时候要将你们主人众子的首级啊，带到耶斯列来见我，也就是说把70个儿子怎么样，通通杀了啊。那时王的70儿子70人都住在教养他们的那城中的尊贵人家里，信一到，他们就把王的70个儿子都杀了，把首级装在筐里送到耶斯列的耶户那里，有使者来就告诉耶户说啊，他们将王的众子的首级都送来了。耶户说啊，将首级在城门口堆作两堆，搁到明日。为什么搁两堆？太多了哦，70个儿子啊，杀了分两堆，一边35，一边30，那也是够多了哈、哦。把他们的首级啊，这个当众把它示众，对不对？哎，这个有点什么警戒的味道，对不对？也许还有一些前朝的这个叫余孽吧。你要想做反，这个就是下场。然后以前啊，常常有做这种事情啊，两国相争的时候，把敌人的这个领袖啊杀了之后，就把它挂在城墙上面给大家看。哦，这个是一种示威，是一种警戒啊。耶户说啊，就是把首级放在城门口做两堆，搁到明天。次日早晨，耶户出来就站着对众民说：“你们都是公义的。”我背叛我主人，将他杀了，这些人却是谁杀的呢？由此可知，耶和华指着亚哈家所说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因为耶和华借他仆人以利亚所说的话都成就了。这句话好像是耶户对着百姓说的，其实这句话也是在对耶户本人说的。尤其后面你看到什么，耶和华指着亚哈家所说的话怎么样，一句都没有落空。神的话本来就一句都没有落空。耶户啊，你要知道今天神膏抹你，让你成为他手中的一个器皿，除灭亚哈家，你成为那个除灭的一个工具。你也应该知道神兴起你，要你行神眼中看为怎样的事，正的事。你好好去做，神兴起你，神负责到底。但是如果你不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你偏离神了，你不听神的话，亚哈家就的下场就是你应该的一个见解嘛，对不对？那你就在留意，其实这句话指着百姓讲，其实说真的也是在对他自己讲。那么这边讲说你们是公义的，这个公义的不是神那个公义，指的是说你们是没有罪的，因为你们做这件事情是在神的什么应许的里面。因为神曾经借着以利亚说要把亚哈的全家怎么样，哎，杀掉嘛，对不对啊？所以现在你们不过是成就神的话而已，所以你们是没有罪的。所以那公义指的是说你们是没有罪的啊，是指的这个东西啊，而不是他们是真的公义，不是的啊。好，的的确确神借着耶户来完成神的这样的一个咒诅在里面啊。但是我们接着往下看11节，凡亚哈家在耶斯列所剩下的人和他的大臣密友祭司耶户都尽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 这个就有问题的，因为神只告诉他杀什么亚哈家，对不对？只杀亚哈家，这是神的一个吩咐，他只要照神的吩咐去完成神的吩咐就好了。而他现在却怎么样，超过了神的吩咐。神有没有吩咐把凡是跟亚哈有关的人通通杀掉？没有啊，没有。这个明显就是他已经越过了神的吩咐。那你想想看，他为什么要把亚哈的这一个大臣、密友、祭司通通杀光？目的是什么？斩草除根嘛，巩固自己的什么势力嘛，把前朝的这一些忠臣通通杀掉，因为这些人是效法前朝的国王嘛。那我现在就是来做一个除灭的工作，是为神吗？表面上好像是，但实际上是为谁？自己。所以有时候人牵涉到利害的时候，就去衡量，好像借着神，好像是神的一个应许，但是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超越了神的吩咐。有时候神吩咐我们不去做，对不对？这是不对的哈，就是神的吩咐，你不能少做，那可不可以多加一点？神的话是这样写，那我就把神的话，少一点，那或者把它多一点，可不可以？不可以。当时这个在伊甸园里面发生的事情，对不对？蛇不是去诱惑夏娃吗？对不对？那他怎么诱惑？然后夏娃，这个神岂是真的说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吃？结果夏娃说：“对呀，神说不可吃也不可摸，有没有？神有没有说不可摸？没有，你也高兴怎么摸你就去摸吧，只要你怎么样不吃就可以了。神所说的是什么？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没有说你摸的时候必定死，有没有？没有啊。但是这个女人，讲女人不是轻蔑哦。”在圣经里面讲到女人，第一个神造出来的人是亚当，对不对？第二个从亚当身上取的肋骨造出来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叫做女人，不是叫夏娃，叫做女人。女人的意思就是第二个亚当的意思，懂这个意思吧？啊，亚当是男的啊，你就知道是男的，亚当第一个最造的。那个女人就是第二个亚当，是女人的第一个，这样了解没有？夏娃是什么时候才出现的名字？犯罪之后，而且不是神给她的名字，谁给的？你要去看圣经，谁给的？是亚当，是亚当哦，哦，是这样子的哈、哦。奇怪了，怎么会把它多加一个字呢？那神所说的话，我加一个也没什么大不了嘛，对不对？也许我们女人常常会讲，哎呀，我告诉你、哦、有一个秘密、哦、我只告诉你，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哦、哎呀，我跟你讲，结果她听了之后心里就有一种忍不住的感觉，女人啊，结果会去跟另外一个她最好的朋友讲，哎，我跟你讲、哦、那个人跟我讲的，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哦、他告诉我、哦、不能告诉别人，我也告诉你、哦、我只告诉你，不能告诉别人、哦、结果全教会都知道了。这个叫什么？往来传食。圣经有没有这句话？往来传食，哎，这是致命伤、啊、真的。在我们在传讲的过程，有时候不能原汁原味啊，我们总要加一点我的意见啊，哎，明明没有这样子，就加一点，加一点，加到最后，哇，不成样。有一个游戏，不晓得你玩过没有？就从第一个人，哎，告诉他一件事，对不对？让他传传传，传到最后，看看后面那个人讲前面那个到底是什么。你会发觉哇，完全偏题啊！有没有玩过这种游戏？有，一个游戏就把人的本性怎么样显露出来？对，所以圣经有一句话：人心呢、啊，坏到极处啊，谁能识透？真的，因为人真的非常的败坏，真的哦。好，那感谢主，我们虽然败坏，但是神怎么样拯救我们？阿门。提拔我们啊，真的，人坏到的程度啊，跟粪堆里面的粪土一样。粪堆看过没有？ 可能现在年轻人看不到哈，我们以前比较知道哈，我们以前都是又使用大众词啊，大众词知道吧？大众的粪词，哇，那个是成年累积的。有一次啊，我们一个弟兄啊，以前十一二十年前一个弟兄到大陆啊，那时候比较落后的，尤其乡下，听说乡下跟我们当时大概差五十年，就有时候哈，他说有一个晚上他去短宣哈。他晚上要上厕所，他上厕所就到那个，公用池那边去，结果不小心踩空了，踩下去。哎呀，他说从第一天踩下去之后啊，一直到他回来，连在飞机上充满了那个千古的香味，洗不掉就洗不掉啊。希望我们不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像这么臭的地方，但是今天神拯救我们。他提拔我们，从粪堆提拔我们成为王子的身份。所以你看到神的爱，除非我们真正是神的爱，否则我们怎么跟从他，对不对？好，我们赶快再回到这边来啊。我们看到耶户为了自己，当然他表面上好像在执行神的话，神的吩咐，但实际上他已经越过了神的话。神并没有要他杀所有跟亚哈有关的人，结果他把他通通杀光，没有留下一个。这明显是为自己在巩固自己的权力。十二节我们继续看啊，耶户起身就往撒玛利亚去，在路上牧人剪羊毛之处，遇见犹大王亚哈谢的弟兄。其实他把亚哈谢也杀了嘛，对不对？犹大王嘛，碰到他的弟兄，就问他们说：“你们是谁？”回答说：“我们是亚哈谢的弟兄，现在下去要问王和太后的粽子的安。”因为他们还不晓得粽子已经被杀了，要往这个撒玛利亚去问安啊。耶户就吩咐他们说：“活捉他们，跟从他的人就活捉他们，把他们杀在剪羊毛之处的坑边，共有四十二人，没有留下一个。”刚刚讲说他已经越过神的吩咐，这边他又越过另外一个界限了，神百姓的界限。因为人，因为王的不服从神的吩咐，所以以色列就分成南国跟北国，对不对？失去了神的一个合一的见证。其实中文翻成合一是不太恰当，应该讲一的见证。如果上次有听过四世纪，我们就要知道什么是一的见证。我们圣经里面讲合一，合一，合一的感觉是这样，好像本来是分散的，对不对？把它抓在一起，这叫合一，对不对？其实不是的，神所谓的 one， 英文讲叫 one， 是一个 one unit， 可以，那个本来是一个一，就像我们身体一样，本来就是一个一，头跟身体能不能分？不能，这叫做一，对不对？那么要恢复一个见证，比如说基督的身体是教会嘛，那个时候可以讲说整个以色列就是一个一，十二个支派就叫一个一，叫什么？叫做以色列。雅各神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什么？以色列。那以色列有几个支派？十二个支派。十二个支派不是分开的，十二个支派叫做一个一，叫什么？以色列。了解这个意思没有？本来就是一个一，而不是把这十二个把它联合在一起叫做合一，这样懂意思没有？好，本来是一个一，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照神的吩咐，不听神的话，所以他们就分成南北国，这个破坏了一个一的一个见证。虽然是破坏的，但是神允许的。虽然他们失去这样的见证，但是神允许北国跟南国是分开的。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耶户不但已经越过神的吩咐，他在北国这高某他做以色列王，对不对？那你连南国的这一些这个南国犹大王的这个一些的弟兄都把他杀掉了，而且这样不留下一个，这又越过了神对以色列百姓的那个界限，又把他给破坏掉了。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耶户他实在是好像都是在遵循神的话，但是神没有叫他去杀这么多人，并没有。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也要很谨慎啊。神没有吩咐我们做的，有时候根据我们的热心就大大的去做。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啊，众人以为美的事，我们要怎么做？留心去做。众人以为美的事，我们要留心去做。那我们会想说，哎，美事啊，美事是什么？漂亮的事，合神还是合人的事？美事嘛，就众人以为美，请注意他讲众人以为美，就是大家都认为那个是美事。众人既然都以为美事，但是我们要去做的人却要怎么样？谨慎，你要留心去做。为什么？众人以为美，那要问另外一个问题：神以为美吗？人以为美的，那神是不是就以为美呢？是不是可以画上等号？不是哦。我认为这个人长得很漂亮，但是神看他不一定漂亮，你懂意思吧？因为人都看什么？看外表嘛，对不对？神看什么？人，神也看外表，但请要注意，神不但看外表，还要看什么？内心，对不对？所以众人以为美的事，我们要小心，我们要留心去做，因为你一定要先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事。了解这个意思没有？啊，所以我们服事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要谨慎，要留心去做。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啊。十五节，耶户从那里往前行，恰遇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来迎接他。耶户就问他说：“你诚心待我，像我诚心待你吗？”也说：“你是敌人呢，还是朋友呢？我诚心待你，那你有没有诚心待我呢？”约拿达就回答说：“是。”耶户说：“如果是这样，你向我伸手；如果是的话，你就向我伸手。”伸手就代表降服啊，你就服在我下面啊，你就做我的臣子吧啊。好，他就伸手，耶户就拉他上车。耶户说啊：“你和我同去，看我为耶和华怎样。”什么心？热心。为神大发热心好不好？好，非常好。但是为神热心，你也要真知识。什么叫真知识？就是认识神。保罗在还没有到大马色被大光照射之前，有没有为神大发热心？有没有？有。他是犹太教的忠实信徒，火热信徒，非常的火热。看到你们这些基督徒乱来，有一个人自称他是基督，说是神的儿子，这简直是大逆不道。所以他就拼命要文书抓基督徒，抓了之后鞭打他们，虐待他们，监禁他们，对不对？甚至火热到一种程度，我到大马色去抓，我在耶路撒冷抓的还不过瘾，哦，我应该斩草除根，把这些妖孽通通杀光。所以他要了文书就往大马色去，对不对？他没有为他的神大发热心？有。但是耶稣对他怎么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一听，主啊，你是谁？能够让保罗一降服下来，他见到那个大光。他虽然不晓得大光是什么，他第一个称呼主啊，他知道这是光，是来自于神。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哇，神向他显现，第一句话就指责他：你为什么逼迫我？连神你都敢逼迫？你要是扫罗，心里作何感想？主啊，我是为你大发热心的。千万不要哪一天我们到基督台前说：主啊，为你大发热心。神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你懂这意思没有？很可怕哦。我们的确确确我们有热心来服侍神，但是如果你没有在真知识里面，你的服侍是被神纪念的哦。哪种纪念？算账的。这个就很可怕了哦。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服事有一个正非常重要的心态，我对神是要热心，是要那个热火，但是你要有真知识。当你认识神， 你越认识神，你才能够去服事啊。然后你千万不要凭着自己的热心就去服事，像他这个样子啊，像耶户就是这样子。他好像知道有神，他也知道神给他吩咐，神高抹他了，他也知道神要他做什么事，但他不断的越过越过越过，因为他对神大有热心，结果就有一种掺杂在里面，掺杂了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做法，而这些不蒙神喜悦。十七节说，到了撒玛利亚，就把这个撒玛利亚亚哈家剩下的人通通杀光了，直到灭尽，正如耶和华对以利亚先知所说的。好，十八节，他又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杀巴利，啊，除掉巴利偶像，这个好不好？哦，非常好啊！但是我们来看哦，往下看哦。十八节，耶户呢就召聚众民，对他们说啊，亚哈侍奉巴利还冷淡，哎呀，那个国王啊，对巴利侍奉的还不够啊，啊，现在亚户这个耶户呢是更热心，我要拜这个巴利呢，我比亚哈来的更热心啊，现在呢我要给巴利献大祭。应当叫巴利的众先知，还有一切拜巴利的人，并巴利的众祭司，都到我这里来，不可缺少一个。凡不来的，必不得活，非来不可。你不来，我就把你杀掉。你来了，我们一起敬拜巴利吧。啊，耶户这样行是用什么诡计？要杀尽拜巴利的，杀巴利的人，好不好？好啊，非常好。但是圣经给他的评语是什么？用诡计。什么是诡计？诡计代表它是黑暗的，对不对？我们在读前面的时候好像听到有一位他也是杀了巴利的先知，是哪一位？我应该记得吧，那么丰功伟绩，一杀就杀了450个人，那是谁啊？以利亚，在加密山，对不对？他也像撒巴利，但是神给他评语却不是诡计，而是神所喜悦的，从天上降下火来，有没有应允以利亚的祷告？天开了，雨降下来，有没有？可见他所做的有没有蒙神喜悦？大蒙神喜悦。同样是撒巴利，但是下场却不同，因为以利亚是行在光明中，他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而他却叫做诡计，因为耶户用的是人的方法、人的手段，杀成功了没有？往下看你就知道，杀得非常成功，杀得非常彻底。神给他的评语是什么？诡计。诡计蒙神喜悦吗？神难道喜欢我们行黑暗的事吗？虽然表面上好像为神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事情，但实际上神说这个叫做诡计，代表不蒙神所喜悦。因为我们是什么子啊？不错，我们是光明之子，对不对？光明之子应该行什么事？光明事嘛。什么是光明事？神所喜悦的嘛，把握这个，所以就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我们来看二十节啊，耶户说啊，要为巴利宣告严肃会，于是宣告了。耶户呢就差人走遍以色列地，凡拜巴利的人都来齐了，没有一个不来的，因为不来就怎么样，杀嘛，对不对啊？所以没有一个人不敢不来。他们进了巴利庙，巴利庙中从前边直到后边都满了人，你就可以知道亚哈时代，还记得吗？那主要是王后耶洗别，还记得吧？他是大力的把巴利整个引到了以色列嘛。本来以色列只拜什么？拜金牛犊嘛，还记得吧？拜金牛犊，不过他们还认为那个金牛犊是谁？甚至是耶和华，他们只是把拜他们真神耶和华呢，只是把耶和华雕刻成一条牛这样子。金牛犊是在两个地方，还记得吧？谁干谁做的好事啊？耶罗伯安嘛， 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嘛，还记得吗？列王记已经讲了非常多，非常纪念这个人，对不对？哎，总是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那罪，有没有？每次都提到他，为什么？因为他让以色列百姓陷在那个拜假神的里面，他们以金牛犊来代替耶和华，是不是？直到亚哈家因为娶了耶洗别，耶洗别成了最伟大的宣教士，把巴利就带到整个以色列。你看现在巴利庙，巴利的这个先知啊，拜巴利的这些祭司多到这种程度，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北国拜偶像拜到什么程度啊！哇，不得了了，非常非常多，都满了人。二十二节，耶户就吩咐长礼服的人来说，拿出礼服来给一切拜巴利的人穿。他就拿出礼服来给他们穿。耶户还有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就进了巴利庙，对 拜巴利的人说，你们查看查看，在你们这里不可有耶和华的仆人，只可容留拜巴利的人。哎，他不做一个分别哦，这是拜耶和华的啊，那个是拜巴利，把它分开哦。拜巴利的人，哎，非常好，都穿什么礼服？礼服是盛装哦，非常好，但是也成了他可以击杀的目标哦。好，我们来看哦，耶户和约拿达啊，就进去献平安祭跟燔祭。耶户先安排了80人在庙外，吩咐说：“我把这些人交在你们手中，若有一人脱逃，谁放的，必叫他偿命。”哇，这个命令哈，也就全部杀光的意思哈。25节，耶户就献完了燔祭，出来吩咐护卫兵跟军长说：“啊，你们进去杀他们，不容一人出来。”护卫兵跟军长就用刀杀了他们，把尸首抛出去。便到巴利庙的城里去了，将巴利庙中的柱像都拿出来烧了，毁坏了巴利的柱像，拆毁了巴利庙做什么？厕所。厕所是什么？污秽的地方嘛，对不对？排泄物的地方嘛，就是来践踏他们啊。直到今日，这样耶户在以色列中灭了巴利。哇，做的是不是大事？对哦，把巴利一下子斩草除根，做得非常彻底，对不对？但是你会发觉啊，他在除灭巴利先知跟除灭这个巴利庙的时候，他先做了什么事？他进去献什么？献祭，还大祭。当然他是想用人的方法，对不对？来做神的事情。其实这是神合神心意的事情哦，除灭巴利是合神的心意的事情，但是他却是用人的方法去做的。他先拜巴利，然后杀巴利。哇，这个是不是叫诡计？一点都没错，这是诡计，这是诡计。这个说真的，不是讨神喜悦的方法，虽然结果是好的。结果是都好，但是过程是诡计。我们来看神怎么处理啊？29节，只是哈、哦，你读圣经读到只是啦哈、哦，要把它画下来。哎呀，你这个人实在是非常的不错，做我女婿太好了，什么都好，只是你要小心听哦，就是有那点不好。哎呀，那点不好可能就变成致命伤了，你知道吗？所以请注意哦，一个人做再好，哪一天我们在基督台前说，哇，你一生都很好，只是哇惨了，那个只是就惨了。啊，如果你去这个 interview 也是一样，哦，前面都讲得很好啊，只是那就吃到了，可能不会成功，就是差那个只是啊。只是耶户不离开尼巴的儿子，应该被提起，被纪念了。啊，这个尼巴也有够倒霉了，因为他儿子天天被人家纪念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那罪里的那个罪，那就什么罪？拜金牛犊，就是拜伯特利跟但的金牛犊。耶和华对耶户说，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情，请注意，看为正的事情什么事？ 除灭巴力，这件事是正的啊。那你再继续往下看哦，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也就是说，你对待亚哈家还有除灭巴力这个事，都是我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好不好？好，神肯定。说真的，我们神是一个非常公义的神，公平的神。你做的对，神给你奖赏；做的不对的，神要管教。啊，非常的清楚。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世代。哎，奇怪了，既然做的这么好，为什么只给祝福几代？世代。哎，这个祝福好不好？听起来不错嘛，至少我可以享受嘛，对不对？还可以享受几代啊？我死的时候还看到，哎，我的国位还在，好像不错，对不对？但是你会发觉跟大卫的那个祝福好像差太多了，对不对？你还记得大卫吗？合神心意的人，对不对？哎，每次虽然犹大有些国王他偏离了，但是神因为大卫的缘故，不把那个灯火怎么熄灭，大卫的灯火依然下去，大卫的王位上继续有他的后裔坐在上面。可见大卫所做的才是真正蒙神喜悦的，看为正的事情。而耶户好像表面上他行神眼中看为正的，神也给他一个奖赏，但是这个奖赏只有几代？世代。可见他的正离神真正的心意是差很多，因为他用的是诡计，他做的是越过神的吩咐，所以是祝福没错，但这个祝福还是有管教在那里面的，只有世代而已。你要世代还是如同大卫的那个祝福啊？哦，当然我们要大卫的祝福嘛，对不对？哦，那大卫祝福是什么？合神心意。怎样才叫做合神心意？那大卫的诗你要好好读，对不对？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大卫说什么？我只有一件事，什么事？我仍要寻求，而就这一件事，我还在继续寻求下去。我一生只寻求这一件事，什么事？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干什么？瞻仰他荣美，不是在那边享受荣华富贵。哇，在你的殿宇住一日，胜过在别处什么住千日。那好，好在哪里？神啊，你只有摆在你殿中任何一个角落，我只能够瞻仰你的荣美，那就好得无比了。渴慕神的同在，合神心意。什么叫合神心意？不是你不做错事，大卫一生做错很多事，而且那个错事我们根本不会犯的，对吧？夺人妻杀人夫，你干得出来吗？我不会啦，对不对？他这么坏的人，神为什么说合神心意？因为他渴慕神，当他知道做错了，他悔改，而且是真心的悔改。哇，神看重，神看重那个心。神不是因为看重你永远不会犯错，不是，神是看到你那个心愿意悔改在他面前的时候，神喜悦，神喜悦。神这个祝福其实也在告诉耶户，你心要回转。为什么是给你世代？因为你有掺杂在里面，你用的是诡计。如果你的祝福要更多，那你更要摸着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啊。所以是再来，你就可以看到三十四节、三十一节说什么？指示，又是指示了。哇，你每次看到指示，眼睛都要亮一下哦。就像黄牧师常常跟你讲，看到那个恰巧有没有？讲过好几次，恰巧谁做的？神做的，对不对？啊、哦，今天出去刚好碰到某某人，谁做的？神做的。哎，那可能就是要你赶快传福音给他。哎，我恰巧想起某个人了。哎，这恰巧谁做的？是你在做感动，赶快打电话给他，搞不好他需要你的祷告，是不是？哎，不要消灭谁的感动，圣灵的感动，对不对？哎，给黄牧师买两包草莓去，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我曾经经历，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过哈，我们以前刚来的时候非常的辛苦啊、每一次啊。这个因为家里都是我在做采买的工作啊，因为当时只有师母可以工作，不能工作的，薪水非常微薄，所以每次要买水果的话， 我都要选择最多最多 99 cents one pound， 啊，一磅99 cents的水果可买，超过的免谈。啊，偏偏师母又喜欢吃贵的水果，他喜欢吃那个樱桃，特别喜欢吃白樱桃，但是那个出来都非常贵嘛，可能要499啊，哈。结果有一次在 on sale 299一磅。这师母后来跟我讲的，他说他看到那个 flyer 的时候，他就把它藏起来，啊，虽然流口水也不让我知道，免得我为难。结果有一次我们礼拜六是在另外一个聚会回来之后，哎，看到我的门把上面就有两串，不是两串，是两包白樱桃，哦，我们就猜，哎，到底是谁？是不是送错人家了？哦，哎，要送给隔壁的，送到我们家来，猜了半天，哎，那时候师母说。不用猜了，天使听天使啊，这神听的祷告，派天使送樱桃给我，然后他就把那个 flyer 拿出来给我们看。后来隔天呢，有个姊妹就打电话来，她说啊，哎，你有没有收到我给送给你们的两包白樱桃？我说有啊，你为什么想到送给我们？她说没有，我刚好去 Subway 哦，刚好买一点东西，走过这边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声音，给青梅带两包白樱桃去，她就带过来了。哎，那叫做感动。有时候你不晓得为什么莫名其妙，这边突然想起某个人，就一感动，好像买点东西送给他的时候，怎么样？就去做吧。哦，虽然对你来讲好像很奇怪，但是对某些人来讲却是非常重要。那个最凄惨，我在旷野的日子里面，这两包白樱桃给我很大的安慰，因为那时候我以为神不要我了，我在。旷野里面流浪的时候，哦，我那时候读出埃及记多有感觉啊！我说那个人真的骂得真好，哦，在埃及多好，我觉得台湾多棒啊，有薪水有工作，在教会服事美得无比。我来到美国，什么那个字就不要讲了，什么地方啊，诸事不顺，也不能工作，每天到晚经历那个美国时间，那么晚小孩子上学。送去就准备接他放学，我整天时间就花在那个地方，我不晓得你那种感觉了，好像每天的时间都被分割完毕了。哎，所以他当了发愿言，我读了之后感同身受啊，那些好像应该发的，所以读他好有感觉，我好像在旷野里面看不到神，欸，真的。但是这两包白樱桃，真的让我看到神没有离开我。哦，这个是太大的安慰，太大的鼓舞了，哦，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哦，该做去做，哦，当然不要上完课之后我家里痛是白樱桃。我们赶快拉回来、哦，只是31节，对，耶户不尽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人，神真知道人的心啊，哦！不离开耶罗波安时，以色列陷在罪里的那罪，你说他是拜神吗？他是听神的话吗？哎，好像前面都是哎，但是实际上他的心是什么？他依然拜金牛犊。请问他为什么拜金牛犊？他为什么不让以色列人就干脆到南国的耶路撒冷去圣殿里面敬拜神？为什么？权力嘛，对不对？他一样又回到了耶罗波安的时代。耶罗波安为什么建这两只金牛犊？而且要建到两个地方，一个是在最北，一个是在最南。但对不对？哎呀，你们住在远方的地方就不要那么辛苦了，你就到但那边了，近一点，一样是拜神，拜耶和华，对不对？那一个设在他的边疆的地方，就是跟南国接触那个地方，伯特利的地方，为什么？哎呀，不用越过一个国界了，还要边境检查，你没有带护照你都过不去啊，这边就可以拜了，方便嘛，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带这两只？不要让以色列人到南国去拜真神，免得他们就投奔到犹大去了。为了谁的利益？自己。当你的服事是为自己的时候，你要小心，你就是在拜金牛犊，你有掺杂在里面。 服侍到哪个程度，你欣赏大家对你的赞美，那你小心哦。当你服侍好，很多弟兄姊妹给你很多赞美哦，但是有时候赞美，会让人就自高自大，难免啦，因为人怎么样，那是人的罪性就会出来啊，所以服侍人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看耶稣每一次的服侍，服侍前干什么？祷告。服侍中祷告。服侍完了更要祷告，退到哪里去？旷野。旷野是什么都没有，让你远离那一些赞美声啊，回到旷野干什么？跟神亲近祷告。否则你很容易享受人家给你的敬拜，人的敬拜会让人家飘飘然忘了你是谁。如果你真认识自己本相的话，你有什么好骄傲的呢？有什么好自夸的呢？好，三十二节，在那些日子，耶和华才割裂以色列国，使哈薛攻击以色列的境界。这个时候神又让哈薛，这个哈薛还记得哈薛吗？哈薛是亚兰王，对不对？亚兰王啊，这个时候神要借着哈薛的手来警戒这个以色列王耶户，所以他就兴起了哈薛来攻击以色列境界，乃是约旦河东基列全地，从靠近亚嫩谷边的亚罗尔开始，就是基列跟巴山的加德人、吕遍人、马拉西人啊，等等等等啊。耶户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跟他的勇力，请注意是勇力。这个勇力代表什么意思？他有很多丰功伟绩，但是请注意，那都是人的丰功伟绩，叫做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面。耶户与他列祖同睡，葬在撒玛利亚，他儿子约哈斯就接续他做王。耶户在撒玛利亚作王有28年、哦、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到第11章啊。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现在讲到南国了，刚刚讲的是北国，对不对？现在我们讲到南国亚哈谢。亚哈谢他的母亲叫亚他利亚，亚他利亚是谁的女儿你知道吗？是亚哈跟耶洗别的女儿啊。那么她嫁到南国的犹大，好像两国联亲嘛，本来就是兄弟嘛，本来兄弟分家嘛，那现在又嫁过来嘛，对不对？亲上加亲嘛，但你不要忘了，她也成为一个宣教士。什么宣教士？她妈妈爸爸都是拜巴利的，她还把巴利带进来了，成为撒旦手中的工具。我们来看到亚他利亚。亚他利亚见他的儿子死了，他儿子就是亚哈谢嘛，死了，太好了，这儿子死进来，妈妈觉得很高兴啊，就起来剿灭王室。王室是谁的？等于自己的亲戚哎，是不是？甚至连自己的孙子都要杀了，你看哦。但约兰王的女儿亚哈谢的妹子叫做约示巴，从这样来看他的关系哦。很可能哦，这亚他利亚是约示巴的妈妈，有可能了哦。当然，一个以色列王可能也有几个太太了哦。那不是他女儿，也可能就是这个他的这个算是跟这个约兰王就应该是可能就是同父异母啦哦，可能有这种关系。也就是说，这至亲了哦。那这亚他利亚见到这个亚哈谢已经死了。他就起来做王了，等于他篡位就对了，诛杀王室啊。但是这个约示巴呢，就把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斯啊，就是这个约阿斯啊，从那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那么把他跟他的乳母都藏在卧房里。这个时候，这个约阿斯啊，大概不满一岁了，大概不满一岁，就是很小很小一个小 baby 这样子，就把他带出来，然后躲避亚他利亚，免得被杀。约阿斯和他的乳母啊，就藏在耶和华的殿里有6年，亚他利亚就篡了国位。我们可以看到亚他利亚， 这个神的工作，神要祝福犹大，而不是祝福这个大卫，让大卫的后裔不断的可以坐在大卫的王位上，这是大卫之约嘛，对不对？但是这个亚他利亚这个时候篡了国位嘛，做了几年？六年了。这个时候，这个亚他利亚不是大卫的后裔哦，不是哦，哦不是啊，所以。你也可以看到撒旦千方百计要来破坏神的工作，一方面引进了巴利进来在宗教上，再一方面要断了大卫的根呢。你就可以知道是撒旦背后那个撒旦的一个工作在那里面。好，亚他利亚做了六年，但是神的工作不会因为撒旦的工作而就被破坏掉，神依然要兴起大卫的子孙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当然了，后裔指的是耶稣基督，对不对？要永永远远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但是在这过程里面，亚他利亚篡了犹大国的国位，做了六年的国王。亚他利亚母后啊。第七年，耶和耶大啊，这个耶和耶大就是那个约示巴的先生祭司、哦、他们的关系、哦、这个刚刚讲到这约示巴把那个约阿斯藏了嘛，对不对、啊、我们刚刚讲到他可能就是亚他利亚的女儿、啊、如果不是女儿也可能就是他的那个关系应该叫什么，反正就是他先生的太太的小孩，对不对？可能就是这种关系在里面、啊、好，他的先生叫耶和耶大，然后这个人一定要好好把它记下来，耶和耶大，他是一个敬畏神的祭司。那就是耶和耶大把他藏起来了，要藏在圣殿里面不容易耶，因为这是冒着身家的危险耶，是不是啊？好，耶和耶大的打发人去叫加利人，加利人叫亲兵，就是可以信任的这个军队啊，还有护卫兵跟众百夫长来，领他们进了耶和华的殿，与他们立约，使他们在耶和华殿里起誓，又将王的儿子指给他们看，这是大卫的子孙约阿斯，藏在圣殿里。这些都是可以信得过的人，让我们一起来服侍他做以色列犹大的王啊！所以吩咐他们说啊，你们当这样行，不要忘了这个时候还是亚他利亚在当政嘛，哦。他说你要这么做，凡安息日进班的、哦、进到圣殿来服侍的，有三分之一的要守王的宫，来看看那亚他利亚的动静，三分之一的要舒尔门，三分之一要在护卫兵院的后门、哦、完全做仔细的安排、啊、这样把守王宫，男主贤人，你们安息日所有出班的三分之二要在耶和华的殿里面护卫王，保护这个约阿斯，七岁的约阿斯、哦、好，个人手拿兵器视为护卫王，凡擅入你们班次的必当致死，王出入的时候你们当跟随他，也就是你要保护这个王，保护的非常彻底，凡对王有任何举动的格杀勿论。众百夫长就照着祭司耶和耶大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各带所管安息日进班出班的人来见祭司耶和耶大，祭司便将耶和华殿里所藏的大卫王的枪跟盾牌交给百夫长，护卫兵手中各拿兵器，在坛和殿的那里，从殿的右边直到殿的左边，站在王子的四围。祭司领王子出来，给他戴上冠冕，戴上冠冕就怎样，永立他做王。再来将律法书交给他，高他做王。众人就拍掌说：“愿王万岁！”在这里面做两件事情，第一个立约阿斯做王，重不重要？延续大卫的宝座嘛，重要，但是最重要就是在后面，不但给他戴上冠冕，而且给他什么律法书，律法书是做什么用的，是让他们能够遵守神的话，对不对？ 其实律法书简单讲就是圣经了，那能够照神的话去做，做王重要还是遵行神的话重要？遵行神的话重要。当你愿意遵行神的话，也就是能够执行，我就是愿意来降服在神的管理之下嘛，对不对？你遵照神的话，代表我对神的话顺服，你愿意降服在神的话里面，你也就是愿意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也就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我们在讲列王记一直讲到这一句话嘛，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所以耶和耶大在这边做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高他作王，传下律法书，重新的让神的权柄可以恢复过来。然后所以众百夫长这些众人就拍掌说愿王万岁。十三节，亚他利亚听见这样的声音就到那边去了，进了耶和华的殿。十四节说，看见王照例站在柱旁，百夫长吹号，百夫长和吹号的人站在旁边。吹号代表是一个胜利，代表是招聚众人啊，吹号有很多的意思啊。好，那么亚他利亚就撕裂衣服喊叫说反了反了，就造反了、啊、他是国王嘛，对不对？就到这个地方来反了。但是四围都是谁的人？约阿斯的人嘛，虽然他是七岁小孩，对不对？大家都拥立他嘛，所以他孤军奋斗站在那个地方啊，把他宰了就好了嘛，对不对啊？但是我们看怎么做哈。祭司耶和耶大吩咐管辖的这个军兵的百夫长说，把他赶出班外，凡跟随他的必用刀杀死，因为祭司说不可在耶和华殿里杀他。请注意，要杀他很容易，对不对？马上杀了就好了，马上解决事情。但是这边特别讲到什么？不可以在这边杀他，因为这边是什么？圣殿，是圣地，不可污秽，即使他是该杀的人。所以众兵呢就闪开让他出去，他从马路上王宫那边去，便在那里被杀，出了王宫杀掉他。然后这个是都是杀，但是杀的地点非常重要，圣地不可污秽他。你还记得神在呼召摩西的时候有没有？神在哪里向他显现？旷野的荆棘火焰里向他呼召，对不对？哎，摩西看到这个景观实在太不可思议了，荆棘怎么会起火燃烧？然后一燃烧，荆棘起火燃烧在旷野是常见的，因为干燥嘛。但是这荆棘却烧而怎样？焚而不毁啊，怎么烧还是一样，太奇妙了。你有没有想过，荆棘在烈火里面焚烧象征什么？这荆棘代表有罪的。荆棘什么时候出现圣经的？咒诅，对了，被咒诅，人犯罪被咒诅，有没有？地要长出荆棘跟棘藜出来，所以人要汗流满面，你才可以糊口啊。为什么现在工作压力那么大，那么辛苦？为什么？因为亚当犯罪嘛，亚当犯罪就等于我们犯罪嘛，所以那么辛苦嘛，对不对？我们以前在伊甸园里面不用工作的，对不对？树上有果子，也不是你栽种，拿来就吃了，好的无比啊，对不对？那为什么没办法这么快活的过日子呢？犯罪嘛，是不是？荆棘犯罪，而神却在荆棘里面向摩西显现，这代表什么？神要拯救罪人嘛，对不对？神的火降临在荆棘上面嘛，这个荆棘经由神的拯救，它就完全了嘛，是不是？哎，神对摩西说，摩西很好奇的走过来，对不对？神告诉他什么？先告诉他这是圣地，脱鞋子吧。哇，分别为圣，你在地上怎么踩都没有关系，请注意，这叫圣地、啊、什么叫圣地？神在的地叫圣地。什么叫圣殿？有神同在的殿叫圣殿啊，对不对？那如果神跟他不同在，那个圣殿那是建筑物啊。什么是教会？神同在的地方才能叫教会啊，否则只是一个空壳子。现在欧洲不是很多空壳子吗？进去要买门票啊。 对吧？变成参观的一个观光景点嘛，盖得再漂亮，没有神同在嘛。什么叫圣山？神在的那个山叫做圣山，了解了没有？那你的身体叫做什么？圣殿。那你想，哎，神有没有在我里面呢？神有没有在里面？如果到现在不能确定，那怎么办呢？你说我做错事了，神还在我里面吗？在啊。为什么？因为耶稣应许我们嘛，我去就差遣圣灵来住在你的里面，而且怎么住法？永远都不离开你啊！你要他走，他也不走啊！赖皮到这种程度，好不好？好、哦，太好了！也就是说，你永远有什么？你永远有机会。你看大卫犯罪，他求神是一件什么事？神啊，求你的灵啊，不要离开我。可见大卫那个时候灵会不会离开？会的，因为耶稣什么时候才应许我们？他准备要上十字架之前才应许我们，之前没有。你犯错，哎，以前在旧约时代的人啊，神的灵不永远住在他们身上，随时可以离开。现在我们在新约的恩典时代，你请他离开，他都不离开，他永远住在你的里面。也就是说，神永远给你机会。阿们。幸福吗？
幸福。
快乐吗？哦，好无奈的回答。应该很喜乐嘛，对不对？哇，神永远与我同在，对不对？只是你不常与神同在而已。现在差别是差在这里啊。我们赶快再回过头来看啊，把他杀了，但不是在圣殿，因为圣殿是神同在的地方啊。再来十七节，耶和耶道就使民，使王与民跟耶和华立约，做耶和华的民，又使王与民立约。你看这顺序，看到没有？立约是先跟谁先立约？先跟神哦。王和民跟神立约，对不对？立完约之后，王在与民怎么样立约？顺序弄懂了没有？哦，我们建立关系一定是跟神先建立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对了，跟人的关系你也要去建立，那就对了。这样了解意思没有？你来教会要先跟谁亲？跟谁先亲近呢？神嘛。啊，不要来看到我们的这个股友啊，你刚好在同一个教会聚会，哎，我们先谈谈股票。哎呀，怎么样？你赚多少？是这样子吗？你要改变心态，你来教会怎么样？先亲近神吧。弟兄姊妹重不重要？重要，要建立关系，但是先跟神说说话，再跟我们弟兄姊妹说说话，好不好？这个顺序把它弄对啊，我想对你的生命会很有帮助哈。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那于是呢，国民就到巴利庙拆的毁的庙，打碎坛跟像，又在坛前把巴利的祭司马坦杀了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时候也在除灭什么巴利啊，因为亚他利亚带来的势力把它全部的毁灭掉啊。好，那我想这个就你们自己看了哈。好，二十一节讲到说，约阿斯登基的时候年方七岁，哇，少年国王啊，对不对？七岁的孩子，你想想看，你七岁在干什么？我七岁大概在田里抓泥鳅啊，那是我小的时候，你们现在大概没这种机会啊。好，那时候口袋空空的哈，没有东西啊，真的没有东西，但是却非常的快乐啊。现在孩子什么都有，对不对？但不见得比我那时候快乐。有一次我们小组长聚会，小组长的孩子们都很小，坐一排，每个人手上一鸡。哦，好整齐哦，好画意哦，好安静哦，玩得好快乐哦，跟我们的时代完全不一样。我在想，我们小孩子如果这样成长的话，以后他们生活就是人手一鸡，书也不用读了，这一鸡就够本了，对不对？啊，过一阵子把它 upgrade 一下，对不对？现在很多孩子就沉迷在这种东西，很可怕，非常可怕，你要小心哦。撒旦用这个东西捆绑人的心，有很多孩子不上学，不听父母亲的话，争执都在玩 game， 很可怕啊，要小心啊！你们以后都有机会做人家父母的，或者你已经做父母的，甚至我们当中已经有一些父母为这个事苦恼很久了， 怎么办？你只能为他祷告，要不然你的拳头就是要比他大，真的。哦，有的孩子拳头比你大，真的，讲话嗓门比你大，讲话比你粗，就是为了要打 game， 你要小心，真的是这样。这个世代已经跟我们以前世代不一样了、哦、好，七岁作王、哦、我们来看一下约阿斯二十二章，耶户第七年约阿斯登基。那么在耶路撒冷作王四十年，哦，蛮好的。如果是好的王，应该让他多做嘛，对不对？哦，他做了四十年。他的母亲叫做西比亚，是别示巴人。约阿斯在祭司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就行使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好不好？太好了。但是那个字蛮特别的，就，有没有看到那个就？哦，当这个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他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那如果耶和耶大不在的时候，就没了、啊、糟糕了，就没了。的确，当耶和耶大过世的时候，他就没了。就是有人教导他、引导他的时候，他走得正，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当那个人不见的时候，他就走自己的路去了。哇，这个就有问题了。请注意，如果我们带人的话，要把人带到哪里去？神，跟他，让他跟神直接发生关系，懂意思吧？如果他没有跟神发，就是建立正常的关系的话，当你不在的时候，他很容易就怎么走偏了，走偏了。那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呢，我们不要去跟人啦、啊。当然，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跟一些属灵的长者跟在他旁边来学习，但是你一定要一个观念，就是说这个人不是我永远要跟的人，我可以学习他的榜样，他不过是要引导我到神面前去的一位属灵的长子，我要敬重他，但是他却不是我永远的跟随的对象。我跟随的对象是谁？神。你一定要跟神建立那正确的关系，了解这个意思没有？约阿斯就犯了这个毛病，他跟耶和耶大啊，所以他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他就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好啊。但是有问题，这第三节又讲到一个什么指示？你有没有看到指示？眼睛要亮起来，指示啊，可惜啊，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很好，只是秋坛没有废去，百姓仍然在那里献祭烧香啊。秋坛就是高冈啊，三冈的地方，就是拜偶像的地方、啊、其实神要以色列人进去的时候，不能在这个地方献祭的，要在神的名所立的那个地方，神在哪里，要在那个地方来敬拜神，对不对？但是以色列百姓有时候贪图方便嘛，啊，这边高冈不错啊，地势很好，风水不错，我在这边租个坛，我在那边拜，很方便嘛，图个方便嘛，拜来拜去就是拜假神去了嘛，不要图方便了。好，第四节我们来看哈，约阿斯啊就对众祭司说，凡奉到耶和华殿分别为圣之物所值通用的银子，或个人当纳的身价，或乐意奉到耶和华殿里的银子，你们当从认识的人当中把它收了来，修理殿一切破坏之处。哎，他要为神来修正殿，好不好？好，非常好。但出问题，做法上出问题。什么问题？你们看出来？在第五节前面那个当纳的应该纳的嘛，第五节你看，你们当从认识的人是干什么？收了来，收了来，这讲到奉献嘛，对不对？请问奉献怎样子奉献？这奉献祭司啊，祭司我们讲到现在的牧师好了，哎，我到这边来，哎，你该缴奉献了，我把你收了来，你懂这个意思没有？不是要钱，是你该纳的，当纳的十分之一，收了来。奉献应该是怎样？甘心乐意。所以你看立位记刚开始说，人若愿意嘛，人若意奉献，对不对？ 如果人若愿意献燔祭，你可以献牛献羊，对不对？啊，如果你有钱就献牛嘛，很有钱献牛嘛。啊，有钱但是没那么有钱，献羊也可以。啊，如果你没钱，可不可以献？可以啊，斑鸠楚歌啊，斑鸠楚歌就是说，你可以在山上买一个最便宜的。啊，如果连钱都没有，树上抓一只鸟来也可以。所以斑鸠跟楚歌，楚歌是小鸽子嘛，懂这意思吗？也就是献祭是这样，人人可献，但是人若就是这样，可以选择。如果你想奉献，可以献这些东西；如果你不想奉献，可不可以？可以的。所以奉献叫什么？甘心乐意，懂这意思没有？奉献是甘心乐意，现在他怎么样？收了来，要牧师去跟每个会友收了来，来盖圣殿。哎，我们要盖教堂啊，对不对？我们要盖这个漂亮教堂，没钱，到每个会友十分之一不给，就把它抢过来，收了来。盖圣殿好不好？对的，但是方法不对。可见这一个约阿施啊，对神没有真正的认识，是吧？收了来，这不对，而且命令呢、啊，这个命令就不对了。你是王，你有权柄，没有错，你竟然命令祭司去做这种不合神律法的事情，可见传的那个律法书，他却没有照那个律法书去做，可惜啊，无奈。你看第六节，圣经讲无奈。无奈到了约阿施23年，他做王40年嘛，在23年的时候，这么多年了、祭司仍未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哇，神的命令这么久了，祭司为什么不做？这是错误的嘛？一个错误的一个命令，不合神的命令，祭司啊也真的没有去做，拖嘛，对不对？上梁不正，下梁就歪嘛，对不对？好，所以呢，约阿施呢，这个王就召了大祭司耶和耶大跟众祭司来，对他们说：“你们怎么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呢？自己下命令下错了，还怪这些祭司，为什么不去做呢？从今以后，不要再从所认识的人再收取银子。太好了，这个对了没有？对了，不要去收取，尤其跟认识的人，对不对？”哎呀，你一定要十分之一奉献，不奉献，哎呀，你会被神咒诅哎！啊，不要再做这种事了，你一定要奉献，不要再去收了。这个时候对了，你不要再从认识的人去收取银子啊。那第八节说，众祭司答应不再收百姓的银子，可见之前有没有收？有收，收了很多的银子，却不修那个殿。那我们也蛮奇怪，既然收那么银子，为什么不吐出来呢？为什么不来修呢？圣经没有去讲写他，也就是说这件事情根本是不合神心意的。我们看第九节，祭司耶和耶大取了一个柜子，在柜子上钻了一个窟窿，钻了一个洞啊，放在祭坛的旁边，在进耶和华殿的右边，守门的祭司把奉到耶和华殿里的一切银子都投在那个殿里面，那个柜子里面。他们见柜子里面的银子多了，便叫王的书记跟大祭司上来，将耶和华殿里面的银子数算包起来，把所凭的银子交给督工，就是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他们就把银子转交修理耶和华殿的木匠跟工人，并瓦匠、石匠，又买木料凿成石头，修理耶和华殿破坏之处，以及修理殿的各样使用。哎，结果你对了心。对了，不要再去用不对的方法收起这个银子之后，耶和耶大做了一件事情，做了一个奉献箱，放在祭坛旁边。进出耶和华殿的，你若愿意献，你就献吧；你若不愿意献，你就不要献吧。这个奉献是什么？甘心乐意的。你看以前这么多年来，圣殿连修都没有修，钱也不晓得跑哪里去了，这么多年。但是当你回过头来再重新去做对的事情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献殿的事情怎么样，很快就去完成，因为这才是合神心意献殿的方式。你爱奉献你就奉献嘛，人若愿意嘛，你若愿意那就奉献嘛，结果很容易就建造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建造神的殿，或者我们在受神的事工的时候， 把握一个原则，要按照神的方法来做神的事情，不要用人的方法去做神的事情，那你们蛮辛苦的，而且不讨神喜悦啊。第十三节，但那奉到耶和华殿里的银子，没有用以做耶和华殿里的这个麻烦你自己看的哈。我们看到十七节，跳着讲哈。那时亚兰王哈薛上来攻打加特，攻取了就定义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啊。加特应该就是腓力斯地了，在腓力斯哈。好，顺便就来攻打耶路撒冷，神允许的哦。犹大王约阿斯就把他列祖跟犹大王约沙法、约兰、亚哈谢分别为圣的物和自己所分别的圣的物，并把耶和华殿里王宫府库里面所有的金子都送给亚兰王哈薛，哈薛就不上耶路撒冷来了。哦，本来要攻打耶路撒冷，这个王害怕，不但把自己跟家宅的这一个银子都奉上去了，甚至把圣殿里面的分别为圣的通通把它献出去了，丢不丢脸？哦，太丢脸了，丢脸到这种程度啊！好，我们把它念完之后，我们来看这个历代志下有一些记载哈，也许这个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背景啊。十九节，约阿斯其余的事，凡他所行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阿斯的臣仆起来背叛。哎呀，你看约阿斯从七岁登基，跟随耶和耶大，他行神眼中看为什么是正的事情，是一个很好的。但是耶和耶大一过世之后，他整个就偏了，偏离到最后，他怎么样？他是怎样被他的臣宰把他怎么样杀了？也就是没有善终嘛，对不对？被篡位了嘛，对不对？杀他的那臣仆就是示米亚的儿子约沙甲跟朔莫的儿子约撒巴啊，真的真的蛮难念的哦。众人将他就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墓那边去，他的儿子亚玛谢就接续他做王。我们看一下给你们讲义，有些经文啊。首先我们看到那个第二页，你去看第二页哈，有列的经文我们来读一下哈。历代志下二十四章十七到十八节，这边记载耶和耶大死了，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没有问题嘛哈，因为他就跟听从耶和耶大的教训嘛，就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嘛，对不对？前面不是这样记载吗？现在问题是耶和耶大死掉之后他怎么做，我们来看哈。好，耶和耶大死后，犹大的众首领就来朝拜王，王就听从他们，他们就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神的殿，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这么快，一个属灵的领袖，一个引导者死了之后，这个王的心马上就偏离，就去听那众首领的话，就去拜偶像，好像拜了一辈子的神，突然因为你跟随的人过世了，然后你就整个心回转到另外一个偶像去，把原来你拜这么久的神都把它弃掉了，而且那是真神。可见你看耶和耶大的这个信仰是怎么样，是建立在人的身上，对不对？蛮可怕的哈，如果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人的身上，哎呀，今天这个牧师太棒了，领导教会这么好，这么会讲到，各样的恩赐齐备，哎呀，我跟着他很幸福，跟在旁边我觉得很有荣光。等哪一天这个牧者万一，我不要讲他过世了，免得都咒主人哦。万一他出了一些问题的话，哎，你可能整个信仰就瓦解掉了。我们曾经看到美国有很多我们伟大的电视布道家，对不对？哇，这个布道不得了，几百万人、几千万人在看的，结果发现他竟然会招妓啊，竟然会做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啊，羞辱主名的事情，一下子全部都垮掉了。是不是这样子啊？如果我们信仰是建立在人的身上，说真的，你很容易就跌倒。啊，约阿斯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他跟随耶和耶大，耶和耶大一死掉，他就听从其他的人了，他就去拜亚瑟拉，拜偶像。因他们这罪，就有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这个愤怒谁的愤怒？神嘛，神的愤怒临到，神的愤怒临到是管教哦，还不是审判哦。管教就是说你还有机会哦，神在积蓄他的愤怒哦，但是审判就是公义的了。哦，所以我们要趁还有机会的时候赶快悔改。再来我们看下面那个经文，在历代志下24章第19节说，但神仍遣先知到他那里去。神为什么在先遣先知过去啊？干什么？给他悔改的机会。可见神还在管教的阶段，了解意思没有？所以神就派先知过去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如果他们肯归向耶和华，那这一些管教是怎么样过去的，恩典就临到了。如果不听，那管教的时候是怎么样越来越重，必然的嘛，这是神的一个法则嘛，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嘛。这先知警戒他们，他们却不肯听，不肯听。所以历代志下24章23到24节，你看满了一年，等于先知警告一年之后，亚兰的军兵、上来攻击约阿施，来到犹大跟耶路撒冷，杀了民中的众首领，将所掠夺的财物就送到大马色王那里。那如果你知道这一段，你再来读刚刚我们讲列王记下为什么把自己的金子银子还有圣殿里面通通拿出去，你知道为什么吗？打败仗了嘛，因为神在管教他嘛。照理说在圣殿里面的金子银子是被分别为神，是属于神的，但是神容许啊，拿去吧，神不与你们同在，了解没有？圣殿可不可以被毁？可以啊，现在耶路撒冷圣殿就是被毁的圣殿啊。为什么容许？神离开了吗？你听过以加伯这三个字吗？以加伯就是以利那个时候祭司以撒母耳记那边哦。以利他两个儿子对不对？当时他们在跟这个非利士人打仗，他们刚才打败仗，打败仗就是说啊，一定没有神的同在，我们抬约柜去吧，约柜代表神的同在，我们把约柜抬到战场去吧。结果以色列就大声欢呼啊，地就大震动啊。这个敌营一听，哇，到底发生什么事？原来他们抬着他们的神出来打仗，哎呀，我们稳死的，既然稳死的，拼命一搏吧。就一打谁赢了？非利士人打赢了，抬约柜的打输了，不但打输了，约柜还被夺去了。还记得这个故事吗？神容许代表他同在的约柜被敌人掳去，神容许哦。好，这个消息传过来，刚好以利啊，他这边讲两眼昏花，听到消息啊，就倒下去了，头就碰到圣殿的那个门槛死了。而这个以利的儿子其中一个儿媳妇呢，怀孕正要生产，他听到这个消息生产出来，他说给这个孩子取一个名字叫做以加伯。中文听起来蛮好的，以加伯，他的原来的意思叫做神的荣耀离开了，神的荣耀离开了，然后生完他就死了。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可以被毁，约柜可以被夺，但是神为自己征战。你还知道约柜到了这个非利士地发生什么事吗？让他们长痔疮。神为自己征战，他们就把他抬到大衮庙里面去，还记得吗？他们拜大衮的，抬去代表说这是战利品，这是外邦的神，不过如此被我们打败了，现在把他放在我们神的庙里面去。结果隔天起来，那个大衮脸朝于地，俯伏敬拜耶和华，还记得吧？石像倒下，他们说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再把他扶起来。就隔天更严重，不但俯伏，而且头脚通通断掉。他们说：“哎呀，我们得罪了耶和华，那我们就把他送出去吧，送到别的城市，那个城市全部长痔疮。算是 tumor 啦，反正痔疮 tumor 应该肿瘤啦，一种莫名的肿瘤。他们都害怕了，要送到哪个城市去，大家都害怕了。最后大家想个办法，那我们就做谢罪嘛，把他们送回去嘛，用一个从来没有拉过这个 车的小牛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牛新的牛车上面呢，要摆那个金痔疮啊，金子做的那个痔疮 tumor 啊，谢罪啊，等等等等，神为自己征战，你了解这个意思没有？神的荣耀永远都是荣耀，但是神的荣耀可以离开人，为什么要离开人？因为人没有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你了解意思没有？了解意思没有？神的荣耀可以离开你，如果你不要，你不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神的荣耀可以离开你，了解这意思吗？所以我们要小心哦，我们要很谨慎，服侍神要敬畏神的心来服侍神。什么是敬畏？英文叫什么？Fear， 我们用 fear 的心态来服侍神，不是 scare 是害怕嘛，哎，我们服侍神不要 scare， 不要害怕，但是你要心态是什么？不要 fear， 敬畏神。神不是给你随便的，不是按照你的方法去服侍神，是吧？如果你认定他是主人，你是仆人，主人喜欢喝咖啡，一天到晚煮乌龙茶给他喝，好不好？主人喝乌龙茶，这是我最喜欢的，这是我最宝贵的，我花最多钱的给你。神喜欢吗？神也会收了，但是怎样？没有合神的心意了。哎呀，你服侍不错了，但是你没有坐在我的心上，那叫白做，不蒙纪念，可不可惜？太可惜了。所以你服侍神，第一个你要知道，神要的是什么？神到底要什么？要你的心嘛，对不对？为什么寡妇那两文钱神那么看重？那两文钱，什么是两文钱？知道吗？你美国的钱大家看过那个一 cent 啊，一 cent 可以吧？大概可以比一 cent 啊。这寡妇只投了两 cent， 神说什么？哇，今天所有的奉献，这个妇人所投的比今天所有的奉献还要多。按照人的眼光，这两根小钱根本看不上眼，对不对？那个财主噼里啪啦一大堆啊，好多，对不对？但是他们奉献，神根本不看。如果你去看那个马可福音，很好玩，神坐在那边看，耶稣坐在那边看，看他们投钱入库啊。看到那些投那个财主啊，投进若干。什么叫若干？就是神根本连算都不去算，然后进去了，哦，可以啊，随便你，要投就投。但是那寡妇她特别讲哦，寡妇的那两文钱就等于一个大钱，也就是说神算这两个钱算的准不准？好认真的算，寡妇投了两个小钱，等于一个大钱。这个大钱神永远纪念，为什么？心，那个态度，那个心，这寡妇怎样？全心的摆上，因为这两文钱出去，他就会饿死。这两文钱是他身上所有的财产，这两文钱也许他可以买一个面包吃了，可以多活一点，但是他把它放出去，这个是态度。他爱神的那个心，耶稣看这个心，他说他的奉献比你们所有人奉献还要多。我不晓得你今天怎么对待神，是不是像约阿斯这个样子？我们到底用什么态度来侍奉我们的神，非常非常重要。神要的不是你的钱呐，对不对？我们讲奉献，神要的难道是你的钱吗？一切都是神造的，对不对？神要的是什么？你的心啊，你奉献的态度是什么？那才是神最最看重的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亲爱的主，我们真是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实在是宝贝。你在历世历代里面，你借着众先知不断向我们来显示你话语的奇妙。你只有一个心意，就是要我们能够做一位贴近你心的人。你要让我们学习如何来与你亲近，能够按照 你的方式来讨你的喜悦。求你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有服侍你的热心，却是按照人的方法。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学习你的话语，抓住那个属灵的原则，好让我们所做的、所说的、所摆上的都是讨你喜悦的，是你眼中看为正的。求你的祝福我的弟兄姊妹，常常在你话语里面得着更新，让我们在所有的一切都能够成为你所喜爱、真正喜爱的儿女。主，感谢你，赞美你，祝福我的弟兄，祝福我的姊妹，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好，愿神祝福各位。